弟兄姐妹平安，9月24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Sex as Blessing、性作为祝福。那今天呢到9月28号提摩太凯勒牧师呢在婚姻之后开启了另外一个议题，就是关于 SEX 性这方面，他有五天的分享教导。那今天引用的是箴言5章15到19节，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你的泉源岂可仗义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她如可爱的幽鹿，可喜的母鹿。愿她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我们如把妻子比作井里的泉水，你就不该去喝别人井里的泉水，要喝自己井里的泉水。16节，你不该用别人的井水来止渴，也不该让自己的井水流到外面让人喝。17节，你的井水只归你一人所有，不要让别人享受。18节，愿你的井水然后一个破折号，你年轻时所娶的娇妻得到上帝所赐的福气，愿你对他感到满意而欢喜。19节，他温文可爱，好像一只母鹿，愿他的乳房永远使你感到满足，愿你永远被他的爱迷住。在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写的这个标题 Sex as Blessing、作为祝福的这个信号，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讲说，刚刚我们所读的箴言5章15节到19节这段经文呢，是禁止forbids adultery， 禁止通奸，但是呢也庆祝什么呢？ Sex within marriage， 在婚姻里面的性在婚姻里面这种性关系性行为。那这里呢就有着露骨的非常显明公开的白话的这种享受性欢愉使用生动的形象。那女人的这里讲female sexuality， 女人的这种性别或者是性行为等等被比喻为可以进去的一口井。那男人的性别或者是性行为等等可以被比喻为fountain， 就是水泉或者是泉源。那丈夫呢是要被妻子的胸怀，那简明版圣经就是乳房，丈夫是要被妻子的胸怀所吸引然后所谓的喝水，就是你要喝自己的水，这个喝水就是指透过做爱它的英文叫做 love making， 就是指夫妻之间亲热的那种示爱做爱喝水就是要透过这种夫妻之间的做爱来解除什么呢那提摩太凯勒牧师也讲得很清楚就是解除这种 sexual thirst， 性的饥渴性的饥渴。那十八节简明版圣经就说，愿你的井水就是你年轻时所娶的娇妻呢得到上帝所赐给的福气，那愿你呢对他感到满意而欢喜这个十八节实际上呢是要求这个对性的那种 divine blessing， 神圣的祝福，对神求神来给性加上祝福。那尽管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对性显示出尊敬，然而却没有那一种 not a hint of prudishness。 这个 prudish 这个字就是它不是包，它是扁，它有扁的意思就是那种大惊小怪好像装淑女样子，很过分，装模作样，很过分拘谨。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你看箴言5章15到19节这段经文对性呢显示出尊敬，但是却没有那种过分拘谨大惊小怪装模作样的意思。 那新约呢也赞同婚姻里面的性是 crucial 至关重要的，很 crucial， 而不是 option， 而不是那种可有可无的选项。然后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要我们去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二节跟第五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二节讲到说，但要避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呢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那第五节，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呢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了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呢人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那在第二段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是说，在当时就是箴言写成的当时就是古代在那时候呢人们是期待，就是说丈夫呢会在别的地方，就是婚姻之外的地方呢，找到性欢愉的一个补充这种 supplemental sexual pleasure， 是在别的地方，不是在妻子那边，而是在别的地方去得到，去找那种性欢愉的这种补充。但是圣经不允许双重标准，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接下去就说你应该让你的全员涌流到街上吗？根据箴言这里的问法那当然是不行啊，对不对？但是呢妻子的性行为很明显的，这里讲的是属于她的丈夫的在你看这个箴言讲了，你自己的水井嘛，自己的井水不可以让别人来喝，不可以流到街上。但是呢就连丈夫的也是属于妻子的，就好像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四到五节那里所讲的，就是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呢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那他们不可以彼此亏负夫妻不可以彼此亏负，除非呢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了要专心祷告方可。那以后呢人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所以呢在婚姻里面这里有一个平等的性权柄，特别是在当时你讲到说，哇，男的是属于女的，女的也是属于男的谁都没有可以随便跑到外面去，这个婚姻里面的性男的对女的，女的对男的是平等的这个权利，这种权柄是平等的。哇，这在当时在那个旧约时代真是令人吃惊真的很让我们惊讶， striking 真的很惊人。那在那个婚姻的盟约里面性可以真正的truly flow and sing， 性才可以真正的涌流和歌唱。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在反思的问题里面就挑战我们，就问说你在教会里面认识的人，对吧你认识的那些人 too prudish about sex， 对性太过大惊小怪吗？这个字我们讲过是贬义就是过分装模作样，过分机警吗？哇，好像不要谈不要谈，太可怕了。那在另外一方面，你认识的这些人，他们缺乏对性的尊敬，不把性当作是 for marriage alone， 单单是为了婚姻吗？那提摩太凯勒牧师今天祷告就是，主啊，你的话语对性的意义跟对性的这种实务做法这两方面的教导呢，一个是性到底是什么，一个是性要怎么样去操作呢？主，你话语的教导在古代跟今天这个世界里呢，真的都是一个 bombshell， 都是令人很震惊的那你的教导呢，使得那些大惊小怪的那些很拘谨的人，还有使那些很放纵很淫荡的人使这两者的人呢都很生气，而且呢很困惑confounds， 目瞪口呆。求你赐给你的百姓智慧，那干嘛呢？是 to see and love your wisdom， 是去明白而且去爱你的智慧。什么智慧呢？你的什么智慧呢？是 about your creation the gift of sex， 就是关于你创造 的这个智慧，就是你给我们信的礼物这样的一个智慧啊。那我们真的需要有智慧去明白。阿们。其实今天呢也没有什么可以多讲的今天就是所有基督徒几乎你信耶稣的人，只要你说你信，没有人敢公开的说他在外面有一个男人或在外面有一个女人，然后呢还大言不惭的说，好像一点都不会觉得怎么样，多少多少都会觉得很羞愧不管你自己内心有没有真的很羞愧，但你不会去敲锣打鼓让全天下人好像没有信主的时候让人知道，因为你必然会被说你犯了所谓的比方说淫乱罪、通奸罪等等。那提摩太凯勒牧师就告诉你说，圣经的确是禁止通奸，并不是因为性本身是不好的，恰恰相反，我们对性应该有一个崇高的敬意，因为那是神创造的时候给我们的一个礼物。那这个智慧你得跟神求去认识神的爱，跟神在他的创造智慧里面赐下这个礼物给我们，你得去明白明白这个性的意义。性到了新约，我们在讲婚姻辅导我们刚开完婚姻辅导以后再开吧接下去我们不会开婚姻辅导，接下去我们会开的是辅导与圣灵工作因为太多人信仰搞不清楚，没有办法落实，他们的教义是被洗脑，而不是用一种落实的层面。比方说你爱面子，那你违背了很多，你不懂很多圣经的教义，你只是头脑知道，你并不能落实。其中一项就是 justification by faith， 因信称义，因为因信称义就不是因行为。如果你爱面子的话，那当然还有其他的教义了，那我们就告诉你怎么去落实怎么去应用我们现在回到今天讲的就是在婚姻辅导里面我们特别讲性呢是指向基督跟教会那种亲密那种联合里面所含的所有的忠贞啊安全感啊等等等等而且是那种让人借着二人一体如果我们没有犯罪得罪神，那么这个二人一体真的能够享受那种连结的那种美那种欢愉那种真的是你不二人赤身肉体也不羞耻，那种整个敞开来，你知道那有多开心，多么的不觉羞耻，多么的不需要在乎别人的眼光，然后又能够享受那种身体感官的那种高潮的那种，你去享受到神给你的礼物的那种你身体上真的是，就是你可以吃到，就像你吃了哈根达斯冰淇淋，你会说哇很好吃，你会很高兴，那样的你在享受在婚姻里面享受这种性关系这个礼物之后呢，你会很高兴的。而且性呢是一种 celebration， 是一种欢庆，庆贺神得胜的作为，然后呢夫妻俩呢没有罪，两个人赤裸裸坦诚以待，两个人是敞开来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呢实际上这是神的一个祝福，但是呢因为人堕落之后就会想要拿各种无花果树叶遮羞，我们就要穿皮衣，穿棉做的衣服，反正我们现在就要遮遮那个羞，就是说我不好的那一面不要让你知道，我不能把自己赤裸敞开，我也不相信你接纳我包容我等等等等。还有我们平常呢谈不拢，然后就有怨，我们俩之间其实已经不是一体，我们俩之间已经不是没有距离的那种连结了，我们俩之间是有不愉快的，是有疙瘩的。好了，然后呢在这种堕落的世界里面人们就又想要去享受那种最高的那种亲密，那种二人一体最高的那种真的很就拿一个字来说吧。我记得在台湾呢有一个男的他吸毒，后来他 anyway 总之他信耶稣了，然后呢他就说他常常会有这个试探挣扎要去吸毒，就是当他有压力有困难的时候。那我就问他说你面临这种比方说困难你就想逃避，有很多逃避的方式，为什么你就单单选择吸毒？他就看着我，然后他就跟我讲说，老师不瞒您说这个吸了毒之后整个人那整个放轻松，可以不在乎别人的眼光，整个人眼里没有别人，然后那种整个人他认为已经活到他自己，他把自己 表现出来淋漓尽致 那种很放松，很你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了，你也不在乎眼前是不是有失责，因为你已经失去判别力了。如果照这样讲的话，那真的就是一个人在整个处境里面，他真的很超然，很超越，很超脱，好像直上云霄。他用了一个字，他说那种爽啊，比跟女人上床还爽。好，他是用这种比喻，那就可见的我们人真的很想就无拘无束的敞开的，然后都不管别人的眼光，然后就活在今天，然后就把你自己想要活的那样活出来。但很可惜啊，在堕落之后的人呢，只能靠吸毒，然后你所谓敞开来其实是没有道德的放纵的。然而在圣灵里面所得的自由，那种敞开来直上云霄的那种爽，却是有道德的，但又自己不觉得被压抑，自己又觉得很超然，很爽，很超脱，很自由，很释放的，那是在基督里的自由才有的，那是将来我们面对神的时候，那是更是极致完全的自由。那现在你在基督里已经可以品尝这种天恩的自由，但很可惜，就是因为堕落之后呢，人们很羡慕只有在基督里才有的那种自由，那种安全感，那种没有羞耻，那种没有内疚感等等等等等等，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反正就是人世间你想要自真自善自美自最美好的一切哦。但是呢，人却不在基督里，所以呢，当人们在享受神给的只能在婚姻里面的这种性的祝福的时候呢，就被人给 abuse 滥用了。当人滥用它的时候呢，我们人我跟你讲，没有人会没有羞耻到他就在日光之下，然后就脱光衣服，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像一只公狗跟一个母狗在大街上交合，他就在大街上交合，不可能，没有的。他们再怎么样要找花前月下啦，或一辆车子里面啦，或最起码拿一个棉被盖住自己啊。那就老是我就在电影上看，那电影人家是演电影嘛，为了演电影，为了那个金钱，他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身体去干那档的事嘛。那我们现在是在讲说男人跟女人，所以你就会发现，当我们不管是怎么样，我们在婚姻之外的性的时候呢，就算婚姻里面你也不希望被你的婆婆啊看见，你不希望被你的孩子看见，那更何况不在婚姻里面呢，那你更不希望全天下的人看见。所以呢一方面性给我们带来的真的是很美好的祝福，但是因为在堕落之后，在婚姻以外我们去享受它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会遭到罪的咒诅的。你一定会有内疚感，你一定会有羞耻感。哪个男人有外遇还大言不惭，在老婆没有发现之前，他多少是有点内疚感啊？你大老婆装睁一眼闭一眼，他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不来那。一旦你撕破脸，他就跟你怎么破罐破摔。好了，既然这样，他就堂而皇之跟着小三啊，咋咋咋的。所以对我们来讲呢，当你明白圣经里面对性是神给的一种礼物，只能在婚姻里面去享受，你对性有尊敬，而且性呢是的确是需要有神的祝福在这里面的时候呢，那你去看箴言书第五章，哇，那个简明版圣经讲的就比较白话文的，对不对？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个白话文里面讲的很清楚嘛，哎，你呢？这个妻子被比作井里的泉水，那你不要喝别人井里的泉水哦，你要喝你自己的。然后呢，你不要从别人的井水来止渴，你这个男的不要跑去用别人的井水，应该是你自己的井水，你自己妻子的井水。还有呢，你井水只归你自己一个人，不要让别人享受啊。那就讲到什么？讲到丈夫的井水只能妻子来享受，妻子的只能丈夫来享受，而且呢。愿啊，这个女人的乳房使丈夫永远满足啊，等等等等等等。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圣经里面啊，新旧约其实都是支持婚姻里面的性只在婚姻里面啊，性只能在婚姻里面，你不能超出的，超出会有咒诅的。所以离婚若不是淫乱的缘故，对吧？那是不能离婚的嘛。所以当你去思考从旧约这种教导，而旧约时代那时候人们在道德上 竟然是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哇，男人可以在大老婆之外还到别的地方去喝井水，找到那种他的性的快感，很爽。可是箴言就明明的禁止，也就是说圣经自始至终都没有双重标准，圣经自始至终都讲得很清楚，性就被比喻为井水，比喻为泉源，都不可以流落在大街上的，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来随便乱喝的。丈夫的是属于妻子的，妻子的是属于丈夫的。这里就提到一个性啊，是平等的，这个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四节第五节讲得很清楚了。不是说啊，你女的只能归我一个男的，所以你不能有外遇，我男的我可以到外面去找别的女人，而不行的，你男的也是属于你的，你这个做丈夫的是属于你做妻子的。所以呢，在这个婚姻的盟约里面，你要谈性只能在神跟人的关系里面来谈。如果你不在神跟人的关系里面来谈，那我跟你讲，那日光之下，你说我们俩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只要男欢女爱，只要或两个单身的都可以。你如果不回到神，甚至包括同性恋，如果不回到神，不回到圣经，你没法去谈这些事。因为这些事情讲到的所谓的隐私，隐私我们就以为是没有道德性吗？我那属于我的权利吗？不是的，隐私你以为就是你个人的，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但圣经说 No， 你是被神所造的，你身上每一个器官都是神造的，神造的都有目的，不管你信不信耶稣，将来都要向神交账，所以没有所谓的隐私的权利，它是属于神的，那神定规要怎么用就怎么用。如果你去掉这一点，那你当然就可以像外邦人那样，你爱咋样就怎样，那就等到将来有一天到上帝面前，你就到永远的火湖去吧，就是这样。那剩下来这就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就是因为性这个话题，特别在我们做婚姻辅导或婚前辅导，很多人呢其实都有这方面的经验，但是呢如果来找我们辅导我们要谈的时候呢，他反而变得很扭扭捏捏。婚前辅导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是怎么做，我们都有一系列的单元，然后有一个单元就是会把男女双方分开，我们会各自去问就是问这个即将要结婚的男的弟兄或你的这个姐妹，我们会各自问他们你们有婚前的性行为吗？你跟别人还是你跟这一个你要结婚的对象？如果跟别人，那你有没有告诉你这个要结婚的对象？如果跟结婚的对象，你们俩都亏负了对方，得罪了神，有没有认罪悔改等等？那如果跟别人你有没有讲？那讲了之后如果对方不接纳你呢？你要先想清楚，免得结完婚以后夫妻俩有啦，就我们真的有辅导这样案例啊，这个丈夫就觉得这个女的没有告诉他，后来我就问他说，那如果假设时间倒流，真的假设你那时候很爱他，然后我们问你他有了这个性行为，然后他现在来求取你的原谅，你还会娶他吗？这男的看了一下我，他没有马上回答。我说你没有马上回答，那很显然的是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了。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而当时你很爱他，就是说我重讲一遍，就是说你知道了这件事情是在你结婚之后，你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但是如果在事先你可以决定你要不要娶他的时候，而那时候你又很爱他，然后他来告诉你说他来求取你的原谅的时候，你多少很难受，但是会有一个医治期，到最后你会选择饶恕他，因为你爱他。所以重点不是说他跟别人有性行为然后你很不舒服，重点就是你觉得你被骗了。那基本上我们都会先问清楚，因为这个叫做属于你的东西被人家偷走了不管男的对女的都是一样，女的对男的也是一样，那一定要问清楚，这个一定要相互认罪，一定要彼此接纳，然后彼此没有疙瘩。就是说如果双方有一方或两方都跟别的人发生了性关系，那我们一定会问他们个别来跟我们讲之后呢，然后我们把他们召集起来，在召集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问他说刚刚你们各自的答案是这样，那现在你们会怎么说？那当然比方说如果双方都有或其中一方有的就会像没有的那一方，或双方都有的就像对方 坦诚以告，然后请求饶恕。如果对方愿意结婚，那当然呢，很多人就说，我要想一想。好，那我们就重新再来做其他的辅导了，因为就是能不能饶恕，饶恕之后要不要跟对方结婚啊，就是这些议题了。那对我们来讲呢，我们会问的很清楚，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啊。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如果假设他们婚前没有，然后结婚以后呢，在性方面是有问题的啊，包括可能这是真实的案例哦，在中国神学生真的长得一表人才，这个金童玉女吧，跟他的妻子，女的真的美，男的真的俊哦，真的就是两个都看起来都蛮属女蛮爱主的。好，那男的就比方说有手淫的习惯，或者看色情的图案，或者这也是真实的案例。灵修的时候呢，男的竟然在手淫，跟着妻子一起灵修，这个妻子，这个宣教士的妻子受不了，等等等等，或甚至在外面真的有女人跟第三者，然后问题是这个丈夫喜欢那个第三者，或这个女的喜欢那第三者，或者没有实质的外遇，但是是精神上的，因为就曾经很爱慕对方，只是后来没有结合，然后呢虽然现在是各自都婚嫁都有好朋友，但你们那种好，你有时候会跟这个人讲话的未必会跟你的配偶讲的，诸如此类的，或甚至你不是有固定的一个小三，而是不断的招妓女，或者你没有实质上的这样的人，但是你会一直不断有女人跟你微信来微信去，我们认识的学员当中就有这样子，然后呢这个丈夫多次就被抓到，然后他就说没有，那问题是他脾气很坏，他凶起来呢妻子都不敢怎么样，只好忍气吞声都有的。那没办法，谁叫你嫁给这个丈夫就说自己呢仗着自己的母亲是这个家教会的创办人，把家都供出来了那这个丈夫就以为自己信耶稣，在我们来看根本就没有重生那不管是什么，你就会发现这些人呢在性上跌倒。你知道吗，其实我讲过，我们在多年前，十几年二十年前，我们在美国东北岸办单身营的时候，真的那个一问哈，在场的弟兄没有一个没有犯罪的。然后在我们神学院里面一问呢，加上闭起眼睛或自己写来，也很多人都是在性上跌倒。当然我这么说呢，我不是要定人们的罪，我只是说哇，这个魔鬼撒旦真的很厉害，他知道怎么拆毁我们跟神的亲密的连结，因为性是坐在自己身体上面，所以这种要悔改而且要断根的确是需要，本来是以讨自己的喜悦自己为中心，要转移到以基督为中心基本上性是跟亲密有关基本上在性上跌倒的人都是跟耶稣不亲密的人，不亲密，哪怕他可能是牧师，他是长老，他是表面的，神的话都是讲给别人听的，不是讲给自己听的，他是表面的属灵，表面的，他不是真实的。所以呢最近好几个学生小组，然后呢我有机会跟一些学生这样谈话，我觉得蛮忧心的，忧心的就是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在性上跌倒了，但是就是很忧心，就是特别是这种神学班呢，只有脑袋瓜神学院，只有脑袋瓜有神学知识理论但是他们也讲的头头是道，两大箭头怎么回转啊，什么偶像崇拜啊，什么根源问题，但你听他讲你就会发现，对，他是想对付那个罪，但是你可以听出来，真的如果你是受过训练的人，或者你没有受过训练但是你圣经很熟悉，你是道学硕士毕业，你可以听出一个人到底他跟耶稣基督有没有真实的关系。我说过真实的关系，你会以他的喜欢为喜欢，你会不忍心伤害他，你会考虑到他说穿了，比方说你到国外，然后你有能力去买一些当地的礼品，脑袋瓜浮现的是谁，我告诉你如果你有外遇， 你脑袋瓜浮现的就是小三，不管你是男的，那对方是女的，或你是女的，对方是男的，你一定想要带给他。然后呢，可能你还会想到带给你孩子，然后呢，你可能想到就是，带给你丈夫或你妻子，或者教会的某些人。只要你到哪里去想买什么礼物回来给本地本家的人，那些人是谁？我不是讲那种文化上不好意思哦，没有面子哦，只好通通买十袋东西回来给你们每人都一袋。我讲的不是那个，而是你心里面真正会惦记谁，你会特别想到买什么给谁，那个人在你心里面就是很有分量的。那如果你心里面有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在你里面是真的有分量的。你在做什么事情，你第一个会考虑到他，哪怕你在信上跌倒都没有人知道，但你一定会什么，你一定会很后悔的啊！我曾经讲过，我们对罪就是这样啊，不是我拿我这里辅导的一个姐妹做例子，很明显，她有一天呢参加我们这个美国纽约基督徒大会一年一次的特会，然后他参加我的专题讲座之后，他就特别来打电话来找我辅导。我其实不愿意接受辅导，但是因为他时间上还有他真的他求情吧，因为他很为难，他很难受。那他的案情最后我同意给他电话辅导，因为当时还没有这种线上辅导嘛。他就讲什么呢，就是他丈夫死了，他是在教会里面教主日学的啊。然后呢，他是在 New Jersey， 然后他要过河到我们纽约来上班，所以呢，等公车的时候，等大巴公交车的时候呢，就碰到有华人脸孔。那在美国嘛，你碰到有华人脸孔，自然会这样聊一下，看是不是同一个国家来的。如果是，就能够用中文交流，所以他们就交流起来。那男的是已经有妻子了，就这女的是丈夫死了，就交流交流了。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天上班就跟人家交流，对不对？到最后呢就发生了性关系。然后礼拜六呢他就去认罪悔改，因为我们礼拜六是不上班的。然后认罪悔改，当然主一定会赦免你嘛，你认为嘛。然后礼拜天呢，你就是很干净的洁白的圣洁的心腹，你就有资格站讲台，你就有资格去教导，好，你就去教神的话。教完之后呢，礼拜天呢晚上呢大概有点空虚，因为从教会回来，然后呢圣洁的面貌呢也可以放下来，松了一口气。礼拜一到礼拜五又继续。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就是这样啊，就是当你犯罪的时候，你如果是信耶稣的，哇，你今天犯的罪，你真的就是那种罪疚感，礼拜一你真的会很强很深。然后呢礼拜二呢，比方说十，礼拜二就变成九，礼拜三就变成七，礼拜四就变成五，就一直往下降，降到礼拜五晚上，因为你已经习惯了这个罪了，你知道吗？而且认罪了，你觉得你已经上一个礼拜的字你已经做完的当天晚上你就认罪了嘛，对吧？但是那个罪还是控告你，因为你才刚刚做完，那个罪印象很鲜明嘛。所以呢今天做了，你明天你还是很鲜明的，虽然你认罪了，你还是会有很深的罪疚感，但因为你认为神赦免你嘛，你会抓住说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必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不义。你会抓住约翰一书，你会来这样讲，你会说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义者耶稣，对不对？他是我们的中保。好，你会抓住这个，你会滥用神的恩典，你会去认罪，所以你的内疚感一直在你里面控告着你。然后呢你透过认罪把那个罪疚感消除，其实你难受的是那个罪疚感，你不是难受你伤到耶稣，你不是难受这个，你是被这个罪疚感所重伤。然后呢到了礼拜五呢晚上，我们纽约大部分如果不在新冠状病情，大部分崇拜团契生活都是礼拜五晚上嘛。然后礼拜六呢你要预备奖章嘛，所以呢你是很圣洁的，预备奖章触摸到神的话，哇，神的公义，神的圣洁，你要怎么去把这个讲给会众听啊，对不对？你教主日学，你讲到，对不对？然后礼拜天站在讲台，大家都仰望你，然后你就是那种非常圣洁，你自己也被自己感动，以为你真的很爱主很圣洁。然后礼拜一你继续去犯罪，然后呢哇，那个罪疚感又追着你，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然后你再没做了，然后你再去讲到这个一又变成好行为的，又变成完全无罪了，然后你就这样重蹈覆辙重蹈覆辙。所以我们怎么去 真的经营自己跟神的那种亲密的关系呢？啊，这个是我最近在思考。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有一个以前有一个教会，美国的教会，他真的在华人教会说那时候教会的退休会完毕，就说那下一次老师你来跟我们讲，就讲性亲密这方面，说我们所有的长老都参加。我觉得那个牧师真大胆，他肯定知道长老出了什么事，所以他才这样讲。然后呢，当中就有一个执事哈，就说哎，什么长老需要，我们执事也需要。牧师说啊，对对对对，所有的弟兄都需要。然后呢，问题是那天呢，因为退休会完，通常教会在美国的常例哦，如果是礼拜天晚上，他们都会请讲员在餐厅聚餐啊，大家也轻松，也不要在家里做一家一菜很累嘛，然后就在外面聚餐聊。所以呢，长老夫妻、执事夫妻都出席的嘛。然后呢，这个当中就有姐妹听到说，耶耶耶耶。这怎么是弟兄需要，我们姐妹也需要，所以后来就决定说什么，就开放所有的全教会男男女女都需要。那我突然觉得，我最近又觉得，哇，那个魔鬼撒旦哈，在二三十年前说九五年九六年一直是我的老师们就提了，你知道魔鬼撒旦今天破坏我们最厉害的两个伎俩策略，我观察这么二三十年过去了。当我老师讲的时候，他已经观察了二三十年不止了，然后现在我观察二三十年又不止了，哇，那魔鬼撒旦这五六十年，我觉得千百年吧都一样吧，在主没有来之前，自从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我觉得都一样吧，就是他第一，他就是让我们在性上跌倒，把神给的美好的祝福这个礼物把它 abuse， 把它滥用，因此被滥用的人真的，比方说你出于这个你去强暴别人，那被强暴者真的很可怜，他一辈子我看教会很多姐妹啊，年轻人都哭着来找我，被自己的公公、被自己的爸爸、被自己的爷爷、叔叔什么表哥表弟，哎呀，真的那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我觉得这些女的这些姐妹真的很可怜。那还好啊，也是辅导他们，最后让他们看到他们是主耶稣的圣洁心腹，坐在你身上的不会污秽你，因为主的宝血已经洗干净你。可是你要知道，这些人要这样走出来啊，跌跌撞撞也真的不容易的。你的罪真的会使别人受伤害的。然后呢，我们不谈这个，我们谈你在结婚以后，你还跟别人，除了你妻子或你的丈夫之外，你还跟别人，或者你同性恋等等。哇，魔鬼撒旦真的很知道怎么样用性来败坏我们跟耶稣基督的连结。别的罪还不是直接坐在你身体上的，耶稣是在你里面，你知道吗？就真的真的实质上那灵就住在你里头，你的灵有圣灵，你知道吗？然后呢，他就败坏了你。所以凡是在性上跌倒，要再跟神亲密真的很难，除非你真的很认真面对这个，而且你真的有神的赦罪的恩典，你很确信。我所谓确信就是你真的会很后悔，打死你，你以后都不要。然后你会很谨慎，在这方面你会很小心，你真的会。否则呢，大部分人都会经不起考验，一犯再犯，三犯四犯的，真的。因为那是我们跟基督的连结亲密出了问题。然后第二个撒旦的伎俩就是叫我们对彼此生气不管是结婚的没有结婚的夫妻的爸爸对孩子孩子对妈妈的，或丈夫对妻子的，或岳母对女婿，或媳妇对婆婆，反正就是或有阿对对行妒忌，反正就是让我们对彼此不满生气。哇，这两大策略魔鬼撒旦好厉害呀。但是如果我们穿上全副军装呢，他也没什么，他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魔鬼像吼叫的狮子，要吞吃谁？寻找可吞吃的人，他在找可以吞吃的。你穿戴全副军装，他一咬他牙齿就断了，他哪能咬下你，对吧？问题是你是不是可吞吃的对象呢？所以我就在想，我们是应该办一个性方面的这种特会。对对对，我们决定这样办了。有兴趣的，我们要找一个这个有时差，中国跟亚洲是有时差，我们也许找一个礼拜六，但是现在不行，只能是你礼拜六晚上，你礼拜六晚上就是我礼拜六早上，那还可以。可是礼拜六晚上你们不是要跟着要预备礼拜天崇拜吗？ 要不然就是你们礼拜六早上，我礼拜五晚上，那不行，我现在我礼拜五晚上有课，要不然可以看看吧，我们十月以后吧，十月以后我们十月十一月我们得要有这样的专题讲座。可是讲座完了呢，我觉得不能，因为大多数人都是被洗脑的，你被我的理论洗脑完之后，你未必会做到这个还要有小组讨论，还要有励志，所以小组讨论我们哎呀，那就得好多的督导跟进，那也哎呀，求主帮助我们吧。总之今天呢到五天提摩太凯勒会讲这方面的教导，让你明白。那我希望你不是那种一谈到性你就哎呦，好像那种这里讲 prudish 大惊小怪，过分装模作样。我希望你不是这样的人，因为性是神所赐的礼物，把这个面纱打开来，好好珍惜它，用神要我们珍惜的方式。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不希望你是那种对性呢缺乏尊敬，觉得哎，这个是我个人权利，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然后你不会把这个当作是神指定只在婚姻里面为了婚姻才有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会是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讲的，你不是那种过分拘谨的装模作样者，你就是那淫荡者。那当然神的这种教导你可能会很不服气，你不服气你也不用拿石头打死我，反正你石头也打不过太平洋，也飞不到我纽约你自己去打上帝吧。如果你今天能够听，你今天都听了，那你最起码是基督徒，你才会听嘛。那神的教导，你既然会这样子想要打我的话，那我能说什么呢？我还能说什么呢？主啊，主啊，我们真的是再一次感谢你，透过提摩太凯勒牧师，透过古圣先贤，我们的前辈们，还有主你自己亲自在圣经里面，你来对我们教导，要我们警醒。性是跟你有关系的，性也是一场本来是美好的祝福，可能会成为属灵的征战，因为这里面所包含的有太多夫妻之间所有跟你的关系的反射，不管是沟通啊、解决冲突啊、教养儿女啊等等等等，全方位的。所以魔鬼撒旦真的很厉害，一直想要破坏你的子民的婚姻，就是终极的跟你连结，因此他们在地上可以跟配偶连结，二人一体，基督跟教会啊，主啊，求你自己为你民的缘故，你来护庇你的教会百姓们的婚姻，让他们在自己的婚姻里面真的配偶只喝自己井里面的活水自己泉源里面的不是在外面归外人使用，不是仗义在流落在街道上被人家来偷偷享用，或者是光明正大的窃夺强夺。主啊，我们也求你祝福我们当中单身的弟兄姐妹虽然性是你给我们的，但是性的冲动，所谓心理学上讲的 sex drive 那种性驱力，却不是所谓天生的，那是我们自己的欲望，那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的情感跟你的连结度如何。我们如果常常想到你，我们是不会想到这些，但我们如果想不到你，我们空虚孤单寂寞，我们就会想亲密，我们就会跟某个人来亲密，甚至网络的一夜情，就是什么泡什么那个字我也不知道怎么，我都忘记了当时人家写的是什么什么泡情还是什么总之求你祝福，求你保守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对你给我们的在婚姻里面的性能够看重珍惜，虽然我们活着没有这个礼物不会死掉，但太多的弟兄姐妹会落入到自怜，觉得自己空虚孤单寂寞，就会掉落到魔鬼撒旦的试探跟谎言当中。求主你自己亲自来护庇你的这些儿女们处在单身阶段，让他们跟基督你来亲密的连结，以至于他们真的能够满脑子脑袋瓜思想不是往这方面走。主，我也恳求你特别怜悯教会里面已经信你的人，不管他们是在信你之前或信你之后犯罪跌倒，求你真的是用主耶稣的宝血 厚厚的遮盖我们，涂抹我们，洗净我们的过犯，洗净我们的不洁净，我们羞耻在我们的身体上得罪你。但是主啊，你保守我们洁净，让大卫的祷告就是唯独你，单单你，我们犯罪得罪你，但是呢，求你洗我们比血还白，求你赐给我们忧伤痛悔的灵，如此我们回转过来，我们能够守身，我们能够圣洁，我们能够将你公义圣洁的名传于大会的弟兄，因为忧伤痛悔的灵你不轻看，求你就赐给曾经跌倒的这些弟兄姐妹有真正的悔改，有真正的忧伤痛悔的灵，以至于他们能够再度来寻求你赦罪的恩典，再次被主你的宝血洗干净，从此以后再也不践踏你的宝血。愿主你自己把你自己的教会洗干净，献给你自己，是没有皱纹，是圣洁的，是没有瑕疵的。主啊，求你来做你只有你能够做，吸引我们快跑来跟随你，与你亲密，因此我们就不会犯罪得罪你，只有你能够做成这功，因为你是最美的佳偶，你全然美丽。听我们的呼求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